前向你献上仰望，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所最爱的。主啊，你把我们从污泥祸坑里面救出来。主啊，你让我们得了王子的位分，你让我们今生可以在地上过一个讨你喜悦，而且我们也觉得太安息，在你里面这么享受的生活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谢谢主，为我们预备了这一次聚会，我们可以跟欧洲许多同工在一起追求你。主，我求你保守我们这一段时间，如同保守这个大会的每一段时间一样，让我们在这里可以一同思想，一同安静，一同享受。主啊，你在我们当中盼望得到你自己当得的荣耀，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主，没有一件事情离你的心满足更重要，因此我们求你悦纳我们，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主内的先进同工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欧洲服事的同工和对欧洲华人有负担的同工可以聚集在一起，一同追求。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一同思想如何在欧洲服事300万的华人。如果有可能，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虽然大部分人还没想到这个问题，还有一些人我们想进而服事在欧洲本地的人。那大会指定我的题目是教会的属灵领袖。由于我们一共只有90分钟，所以时间非常的短暂，然后大会很大的期望，希望90分钟产生革命性的变化。不要告诉他们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上帝造天地都还要6天了，对吧？他们希望90分钟就改变这个世界，他们有一点点高估了讲员。那所以我大概我会有大概60几分钟或者长一点或短一点的分享，然后我们有一点点时间给大家提问题。不过我先告诉各位，你提的问题我90%是答不出来的，所以能不提就不提啦。回去好好的祷告，想想看怎么办。那大会因为已经把我的讲义都印在手册的里面，所以虽然我做了 PowerPoint 来，可是我不打算放啊。看那个你们通常都会分心。那当然看 PowerPoint 还有个好处，就是你不想听的时候可以观赏一些别的东西，我也不想你这样，所以请你专心听我来跟你分享啊，有关于教会属灵领袖的问题。请你先翻开讲义第十二页。我今天会用比较多的圣经，如果你可以的话请把圣经拿出来，我用比较多的圣经，我会照大纲讲下去，然后求主来帮助我们。我是一个立志牧会的人，我在16岁左右我就奉献自己做传道人，我愿意一生待在一个教会牧养羊群，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盼望啊！我常常跟我现在的欧华的学生，或是在别的神学院的学生，或者是很多的教会的同工说，我说做传道人，如果你能够立志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终身不改变，可能就符合了耶稣基督最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对着彼得所说的那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是你会养我的羊。那所以我自己是很希望一生待在一个教会里面牧养羊群。我32岁蒙召以后，感谢主，我就很喜乐、很有冲劲的一直服侍我们教会。那直到今天，我只要想到我们的教会，我的心就非常的激动，因为那是我的教会，那是我服侍的地方啊。我们教会是从吴勇长老开始的，我全职以后还有15年跟吴勇长老有学习有接触，一直到他2005年安息主怀。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同工来成为我的遮盖，也帮助我，我也跟他们一起同工。我们教会在2000年开始就因着时代的转变，我们发现台湾有很大的转变，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习转型。我们用了2-3年的时间学习转型，到2003年就小有样子了。那到了2003年、2004年，后来2005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 Saddleback Church 马鞍峰教会就在亚洲颁发了2个健康教会，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台湾，就是我们。我后来不知道，除了我们以外，还有没有谁是健康教会？我慢慢跟你讲这件事情。因为你就觉得哇，我们可以帮助人啊， 我们可以学习转型了，我们可以成功的转型，所以我们就开始帮助人，以后我们就开始出去帮助人，因为我们教会的使命里面有一条是因为爱我们服侍华人及教会，因为爱我们服侍华人及教会，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不是在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服侍而已，我们要去服侍别人，所以我们就很多的服侍，我们很多的服侍，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大部分的钱是给别的教会的，我们大教会有很多人是给别的教会的，我们跟每一个来到我们这个传道人说最后我 interview 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不知道在我们教会你进来之后，你每一年有四个礼拜是要奉献出来，我们猜你去哪里你就要去哪里，那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录取你成为我们教会的同工，所以我们的同工都必须被差派到各地方去服侍，去帮助别的教会。那所以我和我的同工们，除了在台湾、在美国、在澳洲、纽西兰、东南亚、南美洲，也在欧洲，也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去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我们共同的做法是这样，我们过去讲到了，他们就希望我们再更多帮助他们。我就跟他们说，事实上，要帮助你们，一定要帮助教会。那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分享分享，我就给他们同工培训，那我也带同工去，那我们和他们一同讨论。那在我们当中，我碰到一些老朋友啊，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啊，郑弟兄，我们上次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然后我就把我们同工带去，就他们同工就召集在一起，然后就一起研讨说教会应该怎么样，我们就为他们教会规划，跟他们一起讨论祷告，我们打造一个更整全的概念，我们这样讲。然后我们也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同心合意。有一个教会，他们有七个执事，绝大部分是弟兄，也有一两个是姐妹。后来我们在一起，那他们有牧师。后来我们一起追求的结果呢，那七个执事本来还不太同心，跟牧师，后来就全部都同心，就非常的好。哇，我们就跟他们说，同心合意，彼此相爱是教会成长的关键。我们跟他们这样讲，那我们也这样相信了。我们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分工，怎么样恩赐配搭，我们教会做很多的东西，然后就确定了这个人是干什么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这个人有福音的恩赐，那个人有教导的恩赐，那个人有组织的恩赐。哇，他们组织起来，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告诉他们什么叫做布道策略，更了解教会的敬拜，看起来教会就被打动了，然后教会就开始有活力，然后很兴奋，他们就冲劲，我们就走了。我们走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不要告诉别人是我们帮助你们的，那这是我们教会的做法啊，跟很多教会做法不太一样。我们走了，我们不留下名字，是因为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帮助过他们。这个不是逃避责任啊，是我们不想好像让人觉得说他们在做一些属于他们地盘的工作。奇怪的事情，几年之后我们再回去看他们，当然中间有些联系，有些联系，有些联系。奇怪的事情，几年之后我们再去看他们，他们没有太大的改变，他们又回到原点。他们的同工本来感情很好，后来渐渐不好了，然后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出了一些问题。为什么这样呢？今天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教会或者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那到底教会需要的是什么？教会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不讲上帝，那讲那个话是真的，但是也是假的。说教会需要上帝这句话是真的，也是假的。真的是不是真的嘛？对不对？假的就是我们拿起来当假的讲嘛。我们并不相信教会靠上帝的，我们并不相信。我们以为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动作显示我们不相信。不过我们今天不讲那个部分。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者教会如果要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到底最要紧的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教会需要什么？需要策略吗？需要方法吗？需要意向吗？需要使命吗？当然需要。需要平衡的功能吗？当然都需要。如果不需要，我这次我为什么请夏牧师过来呢？对吗？他跟我们讲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可是我们十年来我们累积的失败经验告诉我们，让我们得到的经验是，教会只有一个需要。那今天我敢讲这个话，因为我失败的太多了。教会只有一个需要，就是教会需要一位有属灵影响力的领袖。教会只有一个需要，教会只需要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领袖。 个包含三件事情：第一个，他必须是个领袖；第二，他必须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第三，他必须属灵。很奇怪一件事情，经验告诉我们，经验告诉我们，韩国是这样。经验告诉我们，新加坡是这样；经验告诉我们，台湾是这样。所以你知道，第一代的领袖把教会做到多大，研究教会的人都不用太高兴，你知道吗？能够传到第二代还能够活下去，才有点样子嘛。到第三代还能够传下去，才有点样子嘛，是吗？那些伟大的教会现在在哪里啊？到底有多少教堂卖给做酒吧的？我看了都哭出来了。有一次在欧洲一个地方，很大的教堂，你可以说他们以前没有很光荣的历史吗？当然有，不然怎么干得起来那么大的教堂？可是能不能传下去？能不能传下去？我告诉你，策略可以传下去，意向可以传下去，使命可以传下去，人必定传得下去的。所以教会需要什么？教会需要因为有属灵影响力的领袖，因为属灵长的领袖。其实美国现在有几个很大的 mega church， 我们就在等。我们不是想看好戏，我们只是想看这一个我们所累积出来的经验，人类历史教育所累积出来的经验会不会改变。我会告诉你，我稍许这样断言，不会改变，这个原则不会改变，就是教会是需要一位有属灵影响力的领袖，而不是意向跟使命跟策略。虽然有人这样讲，虽然比尔海伯斯也这样讲，虽然尼古拉人也这样讲，虽然尼古拉人的副牧师也告诉我们说，啊，我不是跟随尼古拉人，我是跟随尼古拉人的意向，我就等这件事情在三十年之后再来看，等尼古拉人死了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件事情。那我们要看笑话，我们在座都是在欧洲里面，至少自以为好吗？我们自以为想要替欧洲做一点事的吧？还是你来这边交朋友的？没有吗？我们都是想为主做一点点事吗？我们说我们为欧洲华人，我们贡献一点点力量。我不知道我们在期望什么，我不知道我们期望我们能够把欧洲的华人教会带到什么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座的，我们祷告时，我们知道有几个人说我要起来做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领袖。我的祷告是这样，我们当中有几个就够了。因为一个时代只需要一个人，一个教会只需要一个人，你一个教会需要两个人的话，那就是一山不容二虎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随着这些伟大领袖的过去，这个教会除非再有另外一个有影响力属灵的领袖起来，否则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教会就会下去，这个教会就会下去。那我一圈，我们教会的这个经验，我自己的经验，我十年来我一直问一个问题：教会需要什么？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当然，上帝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不要谈这个部分。教会需要什么？啊，我们当时有做机构的，机构需要什么？福音的团体需要什么？现在的弟兄，你们需要一个属灵有影响力的领袖。后来我们去读圣经，真的笑死人。读了几十年的圣经，最后一个碰得满头的包，回来看圣经，圣经早就写了。教会需要什么？教会需要一个属灵影响力的领袖。只有领袖才是最重要的，否则怎么可能出埃及呢？对吗？哎，弟兄姐妹，埃及怎么出的？有摩西才出的。为了等摩西，还多等了80年呢。你想，神在天上看着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一天又一天，又死了多少人才把摩西栽培出来啊？一定要摩西吗？我跟你讲，一定要摩西。只是他可以不要叫摩西，但是必须要有摩西。他的名字必须叫摩西，因为一定要有一个属灵有影响力的人才可以出埃及。怎么可以进迦南呢？当然是上帝。除了上帝以外是什么呢？约书亚嘛，只有约书亚才是那一个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的那一位。以色列的王国怎么建立的？需要一个人，大卫，需要一个人，大卫。神为了磨练他，让扫罗追杀他。所以，当你在受苦的时候，请你要想起约瑟，旧约的约瑟，请你要想起摩西在旷野40年，请你要想起约书亚。 压力大到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你知道约书亚算哪根葱啊？是我们现在觉得约书亚很了不起，你如果回到那个年代，约书亚算哪根葱啊？等一下我们读下去，你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因此我们知道什么，从什么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领袖。那请你注意听，我现在要你想的不是别人，我要你想的是我自己，就是你，就是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参加这个聚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迷迷糊糊的大会就说叫我来讲，那我们就一直混到今天了，对吗？这个没有上帝的旨意吗？这个没有上帝的恩典吗？难道我们今天白白坐在这边吗？那如果你今天在替别人听到，就不需要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夏牧师讲晚上的培灵，他改讲专题，那我讲专题现在改成培灵。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如果你在当你在讲的时候你在想别人，就绝对不是目的。我跟神的祷告是，请你为你自己听，你要不要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你说你不是，我不是，我们教会十个人排在我前面，你就知道为什么教会今天软弱了吗？有谁天生是领袖的？没有啊，没有啊，没有人天生是领袖的。那等一下慢慢跟你们讲这件事情。但是新约更清楚了，新约整个记载两个领袖而已啊，一个彼得，一个保罗嘛，一个彼得，一个保罗。所以那个属灵的领袖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什么叫做领袖？请注意听啊，领袖是有跟随者的人。实质的领袖一定从跟随者来看，实质的领袖一定不是说我是领袖。请注意听，名分是虚的领袖，权力是虚的领袖，金钱所堆砌出来的是虚的领袖。真正的领袖要从被领导的人来看，被领导的人来看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领袖。那我们这里都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一段圣经都熟的人哈。你们记不记得约翰福音21:3，那一次到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耶稣来找那七个门徒，那个七个门徒又跑去打鱼了。那时候圣经上怎么记载呢？西门彼得对那其他的六个门徒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有没有？他说什么？我打鱼去。他们说什么？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不是说我们去打鱼吧，他们说好，你既然要去打鱼，我们就去。他们懂吗？是知道这个区别吗？他并没有邀请他们，他说我打鱼去，他说我们也和你同去。那今天教会很多的领袖是这样，我们去做什么吧？不要讲，我们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对吗？今天不得已嘛，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要吃你的饭，对不对？我离不开这个教会，所以你要做那事情，我只好跟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领袖，更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领袖，更不是一个属灵有影响力的领袖。彼得就是领袖的代表，彼得就是领袖的代表。他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领袖从来都不是从名分、地位和权柄的角度来看的。因此请注意听，我今天讲这个话是因为我年纪也大了，因为我不能吃这个40岁以下的这个餐厅了，我必须吃到那边餐厅了，把我想尽办法晚进去那边坐满了，我之后就过来这边了。那我今天年纪大一点了，所以我在讲的时候呢，主要在讲我自己，主要在讲我自己。我知道我的心态，我也看到这些带领教会人的心态，我看到有一些在高位的已经站住教会位置的人的心态，因为我读得懂他们，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些想法。就是我们以为地位就是有影响力，所以我们紧紧抓住地位。我们以为董事会主席有地位，紧紧抓住董事会主席。我们以为教会的主任牧师有地位，我紧紧地抓住主任牧师的位置。我们以为这样就有属灵影响力了。对不起，我在说，我不能说你，我必须打破这个迷思。这个是绝对错的，因为有一天会众叛亲离，他总有一天会离开你的。我们以为我们用尽办法 用尽手段，用尽江湖的手段把他们牢笼住了，你就会把他牢笼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忘了有上帝呢，你还不要说没有上帝也不会成功，那这样的做法连没有上帝都不会成功，何况还有上帝。所以地位、权柄、名分从来不是领袖的实质必要。领袖实质必要是什么呢？就从跟随者的角度来看，只有被人打从心里佩服羡慕而愿意跟随，那个人才是领袖，不是地位的领袖，是实质的领袖。真实的领袖不是强迫别人的人，真实的领袖都是让别人死心塌地跟随的人，那这类领袖才有影响力。亲爱的弟兄姐妹，而所谓属灵的领袖就是指的有属灵影响力的人，就是你不仅是影响别人，而且能够影响他属灵的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教会里面今天还有很多人，他不影响别人在属灵的方面，他也可以做得很好啊。我跑的地方算是不少，我们当中有些人是跑的很多的地方的人。那如果你跑的越多，你应该会越了解我在说什么。我们一直以为影响力就是地位，我们就以所以我们要巩固嘛。我们让你的影响力不是跟人的关系，影响力是跟神的关系，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你读教会的领袖，你读圣经的领袖，通通是这样。一离开神，他属灵第一个就不见，第二个影响力就不见，最后领袖的地位就不见了。可是领袖的地位是最后才不见的，所以你还以为你站在领袖的位置上面。我常常问我自己，我真的常常问我自己几句话。第一句，你还在吗？我从问神，你还在吗？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很多的思想，我们的动作并不是他在的时候我们会做的事啊。所以用英文讲说 Are you still here? 你还在这里吗？第二个问我自己，我还活着吗？我常问我自己，你还活着吗？第三个我问说，我这样子的想法是什么意义？我这样子的说法是什么意义？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些东西，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失去了。那我这样讲并不是天生的，我告诉各位，我跌倒的次数比成功的次数还多，我失败的次数比我得胜的次数还多，我软弱的次数比我刚强的次数还多，我才得这个结论的。跌得太多了，后来终于知道没事啊，怎么就跌倒，为什么？后来想了想，原来是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今天盼望用一点时间然后你们分享一段的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五节。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五节，我们来看到底属灵领袖是怎么产生的。那属灵是怎么产生的？好的，我们翻到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五节，我们来读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五节。那请我们翻到了，我们来读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五节，请你们来读，然后我喝一点水，好不好？一章一到五节，每一个人都念这段圣经。一章一到五节，预备，请。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怎么样呢？这就属灵领袖呢。从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五节，我们看属灵领袖的产生。那拿出讲义出来。第一点，属灵领袖的产生，属灵领袖需要前辈刻意栽培。那么我愿意写下来，我把它泡泡油打了，不过我想前辈这两个字你应该会写吧。那如果你不会写的话，你用拼音的写上去。属灵领袖需要前辈的刻意栽培。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记的全卷，我们就发现约书亚一个人就指挥了全以色列的会众，上百万的会众，我们惊讶于他的影响力。但事实上约书亚并不是一夕之间成名的， 不是一夜之间变成领袖的。约书亚不是一夜之间对以色列会众有影响力的，没有。很多时候我们想一夜致富、一夕成名，那都是不切实际的。不仅财富、名位是如此，财富、名位还有一点点可能是一夕之间造成的。我告诉各位，影响力绝对不可能，不会因为你变成了这个位置，你就有这个影响力。没有，你有的是虚的。你不要忘了，别人是在偷看你，看看你是真的还假的。有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以为说他们选我当主席了，他们选我当会长了，他们选我当主任牧师了，所以我摇身一变。你最好不要摇身一变，因为圣经上没有让我们看见摇身一变变不出来的，没有这种事情。影响力都是慢慢来的，慢慢来的，尤其是影响力更是如此。从圣经的记载，我们发现约书亚可以成为以色列的领袖是长期累积的，而且是摩西刻意栽培的。那今天翻到圣经要翻得快啊！约书亚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17:8-11，你边翻我就边讲。出埃及记17:8-11，那时亚玛力人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就和亚玛力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和亚玛力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圣经故事，很有属灵的教训，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但这次是按照圣经的顺序记载哈。出埃及记最早出现约书亚这个人的一个记录。你要知道，那一次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征战，摩西竟然跑去跟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打仗的人，你为我们选出打仗的人，打仗的人真正带领打仗的人是谁？约书亚吗？我们都知道，因为摩西会说我上到山上去祷告，那个时候他只是个年轻人，摩西就要他选出人来。我告诉各位，相对于摩西当代还有多少伟大有名望的人，我刚才说了嘛，约书亚算哪根葱啊？那怎么可能呢？怎么会是他呢？就是亚玛力人征战，他就这样去做，而且我问你，打胜了打败？是大胜还是小胜？大胜，打了一个大大的胜仗。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这个征战是谁打赢的？你们都这么小声的，速度会变慢，你知道吗？快点，谁打赢的？当然是上帝打赢的嘛，对不对？上帝打赢嘛，因为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亚玛力人就输了，对不对？摩西什么时候垂手，亚玛力人就赢了，所以是上帝打赢的。如果上帝不算，请问功劳是谁的？也是摩西的嘛，你知道吗？那个好像木偶，有没有？是摩西在上面操作的嘛，是不是？听得懂吗？
听得懂。
有点幽默感好不好？没有幽默感也假装笑一笑就好了嘛。摩西一举手就打赢了，摩西一垂手他们就打败了。可是我问你，请问回来的路上打仗的人说是谁打的？我们都知道嘛，打仗的人一定就是约书亚打的嘛。我们是跟着约书亚去打仗的，有谁想到摩西？更没有人想到上帝。那我现在不在讲以前的事情，我是在讲今天的事情，听得懂吗？因为我们忘了教会会起来是因为什么？上帝嘛。我们有忘了上教会会起来是因为谁啊？祷告会嘛。我们只想到是谁啊？主任牧师嘛。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啊！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大家背后为约书亚或以色列人祷告举手是摩西、亚伦、户珥，他们才是真正幕后功臣。但是因为这个缘故，请问约书亚有没有被建立？有没有？有没有被高举？有，被人认识。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们看到摩西刻意在栽培约书亚，很年轻就栽培他了。到了出埃及记24:12-13，你们翻，我就念。那这样我们才会节省时间。出埃及记24:12-13，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交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13，摩西和他们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上西乃山带谁去啊？约书亚那个小子。 那为什么带约书亚？我问你，那个时候亚伦还在不在？乌尔还在不在？十二支派领袖还在不在？那你知道约书亚是哪一个支派的吗？你们不会告诉我说你们都不知道吧？是哪一个支派的？以法莲支派的。以法莲支派是什么支派啊？来来来，讲你们知道的大支派叫什么支派？利未支派吗？还有什么支派？耶稣的那个支派叫什么？犹大支派吗？随便便雅悯支派，对不对？也比以法莲支派强嘛。十二个支派的领袖，你为什么就选了这个以法莲支派的约书亚跟你去山上呢？那个地方是圣山啊，那个地方是神颁布十诫的地方啊。我告诉各位，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嫉妒，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年轻的时候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会嫉妒的。嫉妒如谷中的朽烂，今天嫉妒是撒旦放在人里面，特别是教会领袖里面两个最可怕的东西之一。放在教会领袖里面的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骄傲，第二个是嫉妒。你做得好就会骄傲，别人做得比你好你就会嫉妒，这个是我们领袖的大忌。约书亚一定当时被人家嫉妒的啊，但是摩西显然有计划的栽培约书亚。这个时候约书亚有一个名称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圣经上写说他有一个名称的时候，是指他那个名称比他的名字还更有名的。有没有？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叫做那不能生育的伊丽莎伯？有没有？因为他太想要生孩子了，却生不出来。那今天的这边也是一样，他叫做摩西的帮手。换句话说，他办事，摩西放心；他出来讲话，代表摩西。很多领袖都是这样，从小就展现才华，但是最要紧的是肯有人栽培他。真的，千里马很多，伯乐很少。今天华人教会比较大的困难，是我们落入了华人千年以来的文化，丑陋的文化，就是每一次传下去的时候留一手。如果你还听不懂，你年纪一定比较轻。年纪到我五十而知天命以后，你就会知道传下去的时候要留一手，这是我们教会不会增长的主要原因。留一手，约书亚没有留一手，摩西没有留一手，全部都教。今天华人教会令人伤心的事情是不培养年轻人，怕伤了年轻，怕抢了我的风采。我现在五十岁了，我已经立定心志不再做 first leader，因为我如果再做下去，我做到六十岁还是 first leader， 到七十岁我还是 first leader。 而且你知道 first leader 是坐上去是下不来的，看就知道你们不是做 first leader 的样子。听不见啊？可能你那边正好挡住了麦克风，那个 speaker。 我再大声点，会太大声了，听得见吗？后面还可以哈，还可以，我大声一点点啊。我今天我五十岁以上了，我才敢讲啊！我以前不敢讲，以前也不认识这个事情啊。我现在慢慢认识了。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我想栽培他，后来跑得很快啊，你知道吗？跑到我的身边了，再跑下去就跑到我的前面了。以前是我的讲台，变成他的讲台了；以前是我的风采，变成他的风采了；以前人家看我，将来人家看他了。你会发现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你怕这个吗？那如果你不怕，是因为你还年轻。I'm serious， 我是真的认真的告诉你这件事情的。好怕呀，好怕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约书亚是被栽培出来的，上西乃山，约书亚同去。不仅如此，你读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你一方面翻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啊，他不仅是带他去西乃山，把他带到圣山上去，他把他带到会幕里面去。他说，没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问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所以约书亚也在会幕当中学习。 我们要来学习。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成为属灵的领袖是学习的，是有过程的。属灵的领袖不是一夜之间变出来的，特别是属灵的事要天天磨，天天练才有可能。而且属灵的事不容易啊，让我们半途而废。每次我带一个40个人的查经帽，教他们怎么读圣经，因为为期10周，那我每一次一个礼拜去一次，10周之后就要结束了。我们跟他们讲说，你们要不要好好读圣经？哇，大家立大志，我要读几遍的圣经，我要读多少圣经？10周啊，这样63天，因为就是空就63、64天，励志，第一个励志。到了第5周，我就说念的还好吗？那我一问，就马上有人这样子，对不对？过了5周就这样子，然后还有人还这样子啊。那过了8周了，就说还好吗？更多人这样子，现在几个人这样子。到了10周结束的时候，我就说来告诉我，你们念了几张？来100张以上的请举手，200张以上的举手，300张以上的请举手，400张举手。哇，就开始就那个，到后来，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再差几天，他就可以把新旧约1189章读完了。一讲，其他人都低头很难过。我跟他们讲一件事情，我说我信主40几年，你们猜我立志读圣经立志了几次？你们猜我立志好好读圣经立志了几次？我讲出来你不要软弱跌倒哈，我立志了几千次，运气好，毅力强，神怜悯的时候可以坚持1年，软弱的时候2天都没坚持下去的，几千次，天天立志好好读圣经。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属灵的生命就是这样，没有一夜之间就建立起来的事情，没有，连罗马都不是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怎么可能呢？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每次中断，每次灰心，可是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屡败怎么样？屡战，屡败屡战。我们不用讲屡战屡败，那也是事实。不但我们屡败屡战，每一次跌倒都站起来，连速读圣经这个有形的、可以计划的、可以记录的属灵的事，都可以这样。无论不要讲到那些属灵的圣洁、自律、慈爱、诚实、敬虔，这些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立志灰心，立志灰心，再立志又灰心，再立志，一而再，再而三的，才慢慢建立起来的属灵习惯，对吗？你可能说我讲到很可怕，因为我讲的都是真正我自己经历想过，不是。什么时候看见父母可以不动一念？什么时候羡慕属天的事超过属地的事？什么时候喜欢属灵的赐福多过于金钱？什么时候喜欢上帝的嘉奖过于别人给你的名誉？都不要回答，我们放在心里面。但是没有关系，弟兄姐妹，屡败屡战，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嘛。如果已经拿到了叫什么信心呢？如果已经看见了叫什么信心呢？不过到死之前我们都不悔改，就是要跟随主，我一直往前走。跌倒了眼泪擦一擦嘛，哪有跌倒的不痛的？站起来再走就是了嘛，这个路这么好走啊。我今天还不要讲属灵的领袖呢，基督徒都难走是不是？何况我们今天说要做属灵的领袖。但是不要害怕，亲爱的同工们，我们就是站起来，今天就跌倒了再站起来。属灵的事建立得非常慢，拆毁得非常快，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好，民数记这11章28到30节，民数记11章28到30节，28到30节，那你一方面翻啊，一方面翻啊。摩西的帮手那个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我因为耶和华的百姓都甚敢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回到营里去。这是约 出这次约书亚挨骂了，挨骂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领袖在被栽培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成长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失败的。我们需要人指正我们，我们需要我们有时候会判断错误，但是感谢主，因着有人可以指出我们的错来，我们可以不断的长进。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辅导啊，对我真的很严格，什么都管。我事后还蛮感激他的，当时恨得要死，落在他的手中还不如落在神的手中，真的什么都管了。我第一次都才长出那个年轻十几岁的时候长出来那个哪叫胡子啊，那根本就是虚嘛，对不对？就是长大了男孩子办的过程当中有个虚啊。他跟我说你怎么留胡子啊，我说我哪里有胡子啊，回去刮掉。我被他害了，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么年轻又刮胡子，胡子又刮什么？我除非我现在是不能用电动刮胡刀刮的，我是要用那种刀刮的，你知道吗？因为太早刮胡子了，什么都管，什么都管。有一次跟我说你在教会里面怎么看到长辈没有跟人家打招呼啊？我说哪里有？他说某某人告诉我说你没跟他打招呼。我说哦，我不认得他。他说你不认得他也要打招呼啊？这什么话啊？我不认得他怎么打招呼呢？他说因为你站在台上你是师班呢，那人家都看见你，人家就以为你认得他，所以你看到每个人都要打招呼。这道理吗？这有道理吗？可是对我蛮大的帮助，我感谢主。我以为我所做的事情是正的，可是别人的角度看不一定是正的。我们家里有一个同工很优秀，我乖乖地带领他了。他后来到法国去，我们当中有些人认得他，他到法国去读书，他根本连法文都不会就跑去法国，反正后来就是给他混。两次在法国举行的青年指挥家的比赛，他拿到首奖，把我们消耗死了。我们教会连指挥都不让他做，你听不懂吗？我们教会师班连指挥都不让他做，他就跑到法国去读书，跑到法国去读那个音乐学院，他根本就没有学籍的，就跑去跟人家偷上课，上后来去参加比赛的时候，第一次拿到首奖，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时候，他说这个人跟我们教会以前那个弟兄的名字是一样的，他就是我们教会那个弟兄，他就是拿了那个指挥全世界的青年指挥的首奖。那后来我们就确定是他，我们就更好笑了。我们教会不要的师班指挥都可以在全世界拿到指挥的首奖。等到第二年他又一次拿到首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哇，不可以小看这个人。可是你知道这才二十几岁的人马上就抖起来了。后来回台湾拿到十大杰出青年，又进到国家交响乐团里面去当副团长，其实副团长就是团长。按我们中国人的规矩，负的才是正的，正的都是虚的，对吗？他是真正的。然后后来感谢主的恩典，后来神呼召他当传道人，他就当传道人去了，去读神学院，回来我们教会，对我们教会所有的工作都有意见，什么有意见。我就看着他，我就跟他说你还有意见吗？还有。有一天我就把他找进来，我把录音机一压，我就说我们开始来谈一谈。我把他臭骂一顿，完了之后我就把录音带抽出来，我说我录制三份，一份放到你那里，一份放到我这里，另外一份交给存档。我说几年之后我们来看看我骂你的对不对。他气得半死，后来回去祷告了几天，他回来跟我说李长龙我错了。你知道这个同工后来还不错，当然傲气还是很难压下去，可是他有很大的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如果有人打我们，要为他感谢主啊。不仅是因为登山宝训这样说，如果有人打我们，不管打得对打得错，都为他感谢主赞美主。如果你真的被人家打过，你会知道我这句话是真的。你有经验被人家打过，你就会知道你一定要感谢他。他不打你，你不会知道很多的事。约瑟要通往埃及宰相的路，一定要被哥哥卖，一定要被波提法的太太勾引，一定都要丢到监狱里面去，一定要被那个酒政给忘掉，否则他做不到埃及的宰相。大卫一定要被追杀，无上家之权，否则他不能做以色列人的王。 耶稣如果不是降在马槽，为人唾弃，为他自己最爱的弟子出卖，他不会尝尽人间所有一切的痛苦，成为大祭司，可以为我们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受苦都是值得的，特别是我们没有做错，被别人的误会，这是最大的恩典。我再说一遍，特别是我们没有做错，被别人误会打压，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因为做错了被人打，这没什么了不起，这应该的，我们都还不甘愿，对吗？没有做错，被人误会，被人污蔑，这是神给我们天大的恩典，这是耶稣基督看得上我们，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什么叫做闭口不言。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全心全意的仰望他，全心全意的仰望他。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属灵的影响力是可以操练出来的，而且是可以跟着人慢慢学习出来的。但是我们要找跟对人，要跟对人，对的人是指属灵方面的对，当然这个很不容易分辨，但求主帮助我们为自己祷告，让我有人可以跟。那这第一，第二，请你写下来。属灵领袖神必亲自拣选引领，亲自。属灵领袖神必亲自拣选引领。属灵影响力的得着，一个是跟别人学，但从弥赎亚记第一章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神才是塑造属灵领袖的主因，神才是塑造属灵领袖的主因。请我们来读民数记27:18-20，民数记27:18-20，那这个让你们来念的，不能只有我念，所以请你翻到时候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念民数记27:18-20，我们来念了、啊。这段圣经实在是非常的好啊，这段圣经解开了我们心中的疑惑跟谜团。我们来读18-20，我们起来读，预备，请。耶和华对摩西说：“孟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举杯。好，我们来看，那这边讲的耶和华对摩西说：“孟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的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那我们需要了解那个背景，你要知道摩西是伟大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从古到今。我讲的今是今天呢、21世纪啊，你问犹太人最伟大的人是谁，他一定告诉你是摩西。你问呢？是摩西。所以摩西的眼光很好，可是摩西的眼光哪里来的呢？神来的。因为在这里，耶和华对摩西说：“孟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摩西并不看不出来，但耶和华看得出来，后面你将他领来按住在他的头上，我们才知道原来摩西选上约书亚是神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领袖神要亲自拣选的。那弟兄姐妹，我在讲你啊，你不要想别人啊，我一开始就告诉你，我在讲你。神没有拣选你吗？神没有把你从污泥后坑当中选出来吗？我如果啊，那我小的时候，我妈带我去算命，因为我们不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我妈带我去算命。你知道那个算命的跟我妈怎么说？说这个孩子哈，不要长大比较好。他说这个将来是一个大坏蛋。他跟我妈妈说，所以我妈妈从小管我管得非常的紧，怕我变成大坏蛋。后来等我信了耶稣，我妈妈又带我去算命的时候，那个算命的跟他说：“哎，这个你这个儿子的命算不出来了。”感谢赞美主。他算不出来了，因为我的命不在他可以算出来的范围之内，我的命在神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拣选了你，神拣选了我，如果不是这样，你今天能这样吗？你知道，我想一想我就知道，我如果不是信耶稣，我今天绝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杀了人就是被人杀，我这人的个性非常的暴躁，非常的坏，神怜悯我，如果不然的话，今天不是关在监狱里面就是吸了毒了，当然也有可能变成黑手党的老大。但是我的前途在哪里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拣选你，神拣选你，你想想看，十几亿的中国人当中，我们是特别被拣选的，到欧洲来，或者你在别的国家，你不想想看，如果不是神，我们早就死了。特别来过来欧洲的人，哪一个不是死过几次的？你摸摸良心，神没救你，你今天会坐在这边？神拣选我们，神爱我们，神给我们这个恩典，神亲自拣选我们。因为这个缘故，神就告诉摩西说，你把他让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群众面前，然后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的群众都听他。我不是念完神吩咐摩西的，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摩西不仅是约书亚，不仅是摩西训练出来的，更是神钦点的。在许多跟随摩西的人当中，耶和华说认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此之故，我们心中到底有没有圣灵才是 key point， 才是关键点。我们心中有没有圣灵？我们心中有没有灵？还是我们一直用我们的经验在做事？我这样讲，我再说一次，我这个不是理论，我是自己以前一直凭经验做事。我到五十几岁才发现，我四十几岁、五十岁以前都是法利赛人。有一次我这样讲，别人说你怎么可以说你自己是法利赛人？我告诉你，法利赛人还不错的，法利赛人还是遵守圣经的，只是心中没有圣灵，只要一有圣灵就全活过来了。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心中没有圣灵。我讲的不是神学上的，你放心啊，我讲的是我们从来不遵守圣灵，不尊重圣灵。感谢主，当我们心中有圣灵的时候，神就工作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属灵的领袖，我们才有可能有属灵的影响力。来，我们来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五节，我们来读第一节跟第五节，第一节跟第五节，翻到了第一节跟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备起。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起来以后，耶和华小于摩西的大手，
在他儿
子约瑟的
第五节，
你平生的日子，你必不能在你面前再来。
圣经，你看的圣经啊，第一句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伟大的摩西死了。那么再读约书亚的摩西死了，弟兄姐妹，这个很残酷的事情告诉我们，没有不可能可以永远陪伴我们。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前辈，那些栽培我们的人，不会离开我们的，因为人有年岁的限制，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成为我们的陪伴者。此外，人也有软弱的可能。领袖有可能跌倒，也有可能有人被带到外地去，就不再能够帮助我们。我说那个叫我刮胡子的那个，我说那个叫我去跟人打招呼的那一个，你知道吗？我只跟了他两年，他就离开了。为什么？他移民到国外去了。他带我的时候，我气得要死；他走了以后，我想得要命啊！哪有人管我了？哪有人管我了？你知道哈，人很贱的。没人管都作怪的，外面不做更糟糕，因为里面做。所以你看那个外面一副很道貌岸然的样子，你千万不要相信。我是说不要相信你自己，你还以为讲别人啊。或许有些人带领我们，但是他们今天已经软弱，甚至不在教会。或许有些人在我们里面成长的过程当中扮演了有力的角色，但是他们终究会离开我们。2005年1月9号，我在关岛服侍，在吃饭的时候接到一通电话，是吴长老的女婿打给我的，说吴长老过世了。我不相信，因为我想吴长老还要陪我们很多年。我当场吃饭吃到一半，我就说，我可不可以去买机票？以后他说这么晚了没有了，飞机没办法回去了，我就先打电话回台湾，叫我太太从台湾买飞机票到美国，然后我就不 早上到机场去，不管多贵的机票都买了，就回台湾，然后就到美国去，啊，处理一些跟一些同奴隶去处理吴长老的一些后事，以后就回台湾去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再到美国去参加安息礼拜。去的路上跟回来的路上，我就在想，他怎么会死掉呢？你听得懂吗？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那个真正影响我们的人会死的，他怎么会死呢？他不会死的，他会活过来的，他会继续活下去的。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天约书亚听到摩西死了以后，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就跑来跟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的第一句话，在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我的仆人。好了，就可以了。第一句话跟说什么？仆人什么？你知道上帝就是这样，哪壶不开提哪壶，懂吗？摩西，约书亚怕的是什么？就是摩西死啊！不像我们现在了，你心上的带领你的人赶快死，他这个还不死呢，还站在那个位置，我不上不去。我告诉你，他跟了摩西四十年，摩西一死，他天都塌了，约书亚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约书亚，所以神才在跟约书亚说：“我怎么与他同在，就怎么与你同在。不然约书亚一定卷款逃跑，你听得懂吗？那不干了，怎么会呢？摩西怎么可以死？那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你不能了解这件事情。如果你犹太人，你就了解摩西不可以死。所以到了新约时候，这个摩西不是后来也出现一次吗？犹太人什么都不高兴，新约就是这个高兴的，摩西没死。”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在这里发现一件事情，约书亚算是幸运的，因为他的老师不是软弱死的，他的老师不是跌倒死的，摩西是被神接走的。如果连摩西都不可以依靠，弟兄姐妹，我问你，我们可以依靠谁啊？我们可以依靠谁？我从小不知道从多少人得到帮助，我从小不知道得到多少人的书得到帮助，但今天一大部分人都回天家了，有谁可以永远陪伴我们？同样的，我常常告诉我自己，我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你知道我参与的每一个事工，我们当然有些人可以作证，我参与的每一个事工，我一定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交到另外一个人。我在学校里面当董事会主席，我把所有我所知道应该让副董事长知道的事情，我全部都告诉他。因为我常常告诉他，他们起先都听我讲这个话，都觉得你这个人怪怪，每次都跟我说李长老，你不要这样讲。因为我跟他说，我常常跟他们说，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是万一我如果早死的话呢，你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张部长也可以作证啊，我欧华的事情没有不告诉他的。因为我跟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还会活到明天呢？你有把握你可以活到明天啊？你怎么不想想呢？我们没有把握可以活到明天呢？我们怎么可以不交代下去呢？我们把所有事情都揽在一个人身上，好像我可以永远活下去一样，那怎么可能呢？我们教会所有的事情我都交代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个长老，我把所有的写的信都存一个副本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跟我的秘书说，有一天我死了以后，你可以把所有的这个那个密件全部解开来，因为有很多的事情你们必须知道的。我做另外一个机构的理事长，我所有事情都告诉总干事。他说：“李长老，你这事不要告诉我，我承担不起。”我说：“你承担不起，你就听着嘛，我还活着，我可以帮你承担。可是我一死了，就是你的事了。”弟兄姐妹，我们以为我们不会死，不，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更可怕的事情是，有一天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我们对我们自己太有把握了，我们以为我们真的很可靠。我告诉各位，我们太不可靠了。最不可靠的人就是我自己。就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感谢主，圣经明白记载，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神就来找约书亚了。所以神才是亲自带领人的那一位，属灵领袖神亲自引领他。本来只有摩西，但是后来有一个约书亚。请问弟兄姐妹，所以请你注意听， 教会今天需要什么？教会今天需要一个有属灵影响力的领袖。当你是属灵影响力的领袖的时候，你要想到下面的人，你赶快教，赶快教，赶快教。我50岁开始之后，我就开始找接班人。如果我运气好，我可以早点回天家；如果主说晚一点来，我就有更多时间交接。但无论如何，不可以把所有的资讯放在你的身上。你以为上帝将来会喜悦你这样吗？我们应该把我们所知道的赶快教人，赶快帮助人，赶快传递出去。弟兄姐妹，真正属灵有影响力的人，在第二段所说的，不是从人得到帮助的。真正属灵有影响力的人，都是直接从神有领受的。真正属灵有影响力的人，都要学会与神面对面。因为人的帮助是有限的，人的帮助是地上的，人的帮助是理智的，人的帮助是逻辑的，人的帮助是有步骤的。但神的帮助是无限的，神的帮助是天上的，神的帮助是属灵的，神的帮助是突然提升的，神的帮助是跳跃性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我自己常常问我自己，我有在主的恩典当中问你这个问题：你在属灵的道路上面遇见主吗？常常遇见他吗？你在祷告当中与他相会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祷告当中的读经当中，甚至在偶然的机会之下遇到主，让他带领你，你就改变了，你就改变了，一天改变一点点，一天改变一点点。今天已经有很多很多教会的领袖不再读圣经了。除了预备讲道以外，不再祷告了，除了束手无策的事情之外，换句话说，不是束手无策才来祷告的嘛？祷告是跟神对话，是很容易的，是很亲近的，是常常的，是常常的，是常常的。我刚才提到说我很可能比别人早死，因为我飞机坐的蛮多的，我今年坐了70几班飞机。平均5天坐一班飞机，平均5天坐一班飞机。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些人是常常坐飞机的，一年坐10几万迈啊。我在飞机上常常有人跟我说：“李长老，你这样常常这个一个人坐飞机会不会很孤单啊？”感谢主，我太太明年就可以陪我了，因为我的孩子大了，工作的工作了，考上研究所的考上研究所了，那明年他可以陪我出来服侍了，非常感谢主。弟兄姐妹，这不是对约书亚说的，这是对你说的。如果你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神必亲自拣选引领你，引领你。当今天的教会的领袖，包括我在内，常从神领受，却比较多从人学习。我再说一遍，今天教会的领袖，包括我在内，不常从神领受，却常从人学习，用手段，用谋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教会之间有很多的困难。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大陆有一个说相声的很有名，最近有人知道吗？还是你们离开中国就不太关心中国的事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相声叫做郭德纲，听过吗？他很会讲相声。他说一句话：如果你不能在专业技能上打倒对方，那么就尽情在道德上诋毁对方。你知道好可怕。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恍然大悟。下面还有一句话，他说说相声的最大的盼望就是死同行。是不是从国内出来的、还是你们已经被欧洲同化了？他说说相声的最大的盼望就是死同行，让同行死掉，因为不然的话我就不能出名吗？他比我会讲，最好是要怎么样，他死掉啊！我告诉各位，很惊讶的一件事情是在教会界的服事，撒旦已经把这个思想放在基督教会的领袖当中，在教会领袖当中。因为这个缘故，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去注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一 直在看我们跟人之间的位置关系，位置关系。那今天我们这就教会的领袖啊，如果今天有些是弟兄姐妹的，原谅我，如果我们这个是为教会领袖预备的，如果你听到太激励性的东西，请你在主里面好好祷告。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我们一直不看着神，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想人跟人之间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有很大的问题。今天教会要复兴，弟兄姐妹要人回到神面前。今天在欧洲华人教会的复兴，难道不在我们这个 A 组跟 B 组里面吗？那你还要仰望谁呢？我们这里有一半的人，他们那班复兴了，我们欧洲华人就复兴了；我们这班复兴了，欧洲华人也复兴了，两边都复兴了，欧洲华人就更快复兴了。有一次，好，这是听来的，不知道真的还假的。不过人家这样告诉我的，说第一次洛桑会议的时候，台湾有好像有几百个牧者坐飞机要到去参加会议，那他们就说要做个祷告，那因为这样让我们平安的出去，平安的回来，那就做祷告。祷告的时候，有的牧师就说了，这架飞机安全的很，因为这里有几百个牧师，飞机怎么会掉下来呢？神一定要看顾的。人家说的，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唐崇荣说，这架飞机如果掉下来，台湾就复兴了。我非常阿门他所说的话。今天教会最大的困难，就是像我这样的教会领袖，因为我们堵住教会了，我们是教会的破口，我们是教会成长的障碍，我们就是那个瓶颈。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这群人。教会需要什么？教会需要一个属灵有影响力的领袖。第三，属灵领袖成为他人跟随的对象。约书亚记第一章，他人啊，别人。约书亚记第一章三到四节说：“凡你们脚掌所碰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河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另外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这是耶和华对着约书亚说的。事实上，神一直与约书亚同在，以色列人都愿意跟随约书亚。原来神晓谕约书亚的时候是说。是神对约书亚说的，但整个事件却是神借着约书亚领导整个以色列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属灵的影响力。我说一句可能教会领袖不想听的话，因为我自己是教会，至少是一个教会或者一个机构的领袖。这个机构不好，唯你是问，不是吗？不然问谁呢？这个机构不好，这个组织不好，唯你是问，就是我们这些人。神是透过我们把恩典带下去的，我没有要高举我们这些人，我们只不过是个导管。问题是我们这个导管是干净的还是脏的？那问题在这边呢。那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不是保罗领受的马其顿意象，福音怎么会进欧洲呢？如果不是道德生领受的意象，命定怎么可能影响中国呢？都是一个人，你仔细一看，都是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的重要性在这边，我的重要性在这边。你说我哪里是啊？我才刚刚开始信主没有多久，谁同意你来报名的？你听得懂吗？你难道不是一个教会的领袖的吗？你说没有，我只是个小领袖，小领袖也是个领袖啊。你今天还要逃避什么责任呢？你不一定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你可能是一个小组的领袖，你可能不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你是个部门的领袖，你可能不是个机构的领袖，你是个机构里面小分支的领袖，你最少还是家长的，对吧？你难道不是你周遭的一群同事工作的领袖吗？你难道不是跑堂里面的跑堂头吗？你难道不是自己有一个公司吗？你还不叫领袖，谁叫领袖呢？今天你用什么神透过我们是要把恩典传出去的，我们能够做下去吗？就会帮助我们，就会帮助我们。各位，没有一个领袖是天生的，没有。有一天我读格里汉的传记，因为格里汉有正反两面的意见哈，但大部分人觉得他是正面的啊。有人对于很有名的人就是要攻击，这个没办法，我们不管他。但是我读格里汉传记的时候，我很惊讶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很多人亲眼亲耳看过格里汉，听他现场讲道。我 老实说，格里汉讲到的时候哈，内容真的没什么，你们都听得懂吗？有我这么丰富吗？没有吗？我不是在高举我自己，我反而要让你知道，说说哈，使用蛮力不见得有用。我知道他讲到非常的简单，我第一次听他讲到的时候是1970年的时候，我在下面听他，那天下了个大雨，我还拿着伞听他讲到，他在听着听讲到的时候，我就说他讲什么啊？那时候我十几岁，我说这么简单的道，你知道一呼召的时候呢，一堆人走到前面去，我自己都不由自主的走到前面去，那怎么会这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哇，我觉得跟人太伟大了。前几年我到。那一周去讲到美国的那一周是北卡吧，是北卡吧，我就参观他的那个庄园去看他。后来我读了格里汉的传记，书中提到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一个人，你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又木讷又腼腆，他第一次交女朋友就被他女朋友甩了，说这么没有用的人谁要跟你在一起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后来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一个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天生的，第一，别人有没有选上我们蛮重要的，那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神有没有选上我们。如果神选上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往前走。准确的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神当然选上你了，神当然选上你了，你一定可以影响一些人，你一定可以影响一些人，你什么人都不能影响吗？最后我们看那个结束了。第四，属灵领袖必须自己采取行动，请你写下来。属灵领袖必须自己采取行动，自己采取行动。来，我们来读一节就结束了。第二节，我们来读第二节，1章2节，预备，请。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在这里，耶和华讲话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那第一句话还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他要明白的告诉耶稣啊，你不必再指望摩西了，他不可能成为你的靠山，他已经不能成为你的帮助，他已经死了。神自己会接手，神自己来带领耶稣啊。他怎么样带领他呢？他对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要什么？你要起来，你要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起来，你要起来。如果你是个教会的领袖，如果你是个组织的领袖，如果你是某一些人的领袖，如果你是个家庭的领袖，如果你是个小组的领袖，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是一个领袖，我告诉你，你要起来，你要起来。这是神对约书亚所说的第一句话，你要起来。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那我告诉你啊，这句话的原文没有起来这两个字，这句话的原文是什么呢？这句话原文是这样子啊，这句话原文你看啊，他说你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他原文不是这样子的，他原来的那个希伯来不是说哈，现在你过这约旦河和众百姓，英文的话就是 with 什么啊？现在你过约旦河和众百姓，所以请问是谁过？是谁过？是约书亚过。那我不跟你读一点点英文你就知道 with 是他们跟你一起，所以是你知道希伯来人的语法更清楚了，他的意思是说，现在你过约旦河，众百姓就过了约旦河，你没有过约旦河，众百姓就通通留在约旦河东。听得懂吗？换句话说，教会的领袖就是教会的瓶颈，教会的领袖就是教会的瓶颈，教会的领袖过了，会众就过了。我们中国人也说嘛，头过了身子就过了，对吗？对啊，今天头不过啊，所以教会的问题在哪里？教会的问题是头不过啊，头过不了，教会过不了。他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那原来没有起来这两个字，其实上帝的意思是说，你就是你过约旦河，众百姓就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说中文翻译成你要起来，我觉得太棒了，中文的翻译真的很棒。他说你要起来和这个百姓过这约旦河，所以是你，他重点还是放在你上面。可是如果按这个信的话，信亚达，如果 你要雅的话呢，就说你和百姓过这约旦河就对了。可是如果你要信跟答的话，就是你要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起来，你要起来，我要起来，不是别人，就是我，就是你，你要过约旦河，你一过他们就过了，我一过他们就过了。教会的领袖，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会一直看到神的事，我们一直会看到人的事。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人影响，不要为恶所生，要以善胜恶。以善胜恶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定睛在神的身上，不要看他们。我们也未必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也未必能够成为别人的导师，可是我们要起来，就是帮助我们，我们起来，我们起来，我们来祷告。主，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祷告。今天教会缺的不是别人，其实教会缺的是我，因为我不起来，他们就不起来。主，我们当中有许多教会的领袖，有许多教会未来的领袖，有许多教会隐形的领袖。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人带领我们，同样我们需要带领别人。主，你已经早就拣选了我们，求你让我们看见别人心中有圣灵，你已经拣选了他们。我更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别人会跟随我们，如同我们会跟随一些领袖一样。主，如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俯伏下拜。主，我们这一堂的专题，我们盼望呼召一群同工。主，让我们说我要起来，我要起来，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看。我盼望在这段时间，你听见了这些话，你说我要起来。我只问一次，我不要问第二次。我要问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我不会叫你站起来，我不会叫你留下名字，我们都是教会领袖，不好意思了。但是有没有人说我要起来，我起来，我要来服侍你？如果有，我要特别为你祷告，请你在我们桌上面举手就放下来。我看见，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还有没有？再问一次哈，那你举手就放下来了。如果你刚才举过手的，不要再举手了，因为这是给神看的，不是给人看的。有没有人说我要起来，我要来跟随他？请你举手放下来。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们来祷告，主，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群人可以起来，因为欧洲需要福音，因为欧洲华人需要福音，因为欧洲华人教会需要福音。主啊，如果你不得着我们，你要去得着谁呢？主啊，我们这群人跟随你已经一段日子了，主啊，我们跌倒已经够多了，我们软弱已经够久了，主啊，我们不仅被别人影响，我们也影响别人，一直在罪恶里面打滚，我们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面直奔。亲爱的主，求你今天得着我们，得着我们这一群人。主啊，他们能够参加大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别人有一些交往，可是让我们的心里面一直紧紧的跟随你。主啊，求你看我们心中有圣灵，求你拣选我们，能够成为今年教会在欧洲这个地方的领袖。主，我们并不想浮到台面上让人看见我们，主，我们真的很想我们默默的就为别人祷告，成为别人的帮助。主，我真的求你自己来怜悯我们。主，我们在软弱里面已经很久，一直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恩待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我们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前面就说了，你们的问题我都不太会回答，所以我就没有问题解答了。如果你真的需要沟通，我们私下来沟通好不好？我把时间是不是交给永福传道吗？是不是？是要永福传道是不是？好，来，把时间交给永福传道。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找离开的地方，找离开人有个好处，可以早吃到饭，你知道吗？
我们谢谢林先生跟我们分享啊。
前向你献上仰望，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所最爱的。主啊，你把我们从污泥祸坑里面救出来。主啊，你让我们得了王子的位分，你让我们今生可以在地上过一个逃离